FM 98.1 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今天又是礼拜二了。隔周礼拜二就会跟维新兄来谈一谈遥远的事，伟大的事，不着边际的事，是吧？
哎，对。
今天我们先来谈一个记忆中的圆山天文台征文活动。
哎，这是现在已经在士林的台北天文馆，他们举办的一个征文活动，希望。咱们不要讲老一辈的，希望年长的
是
有童年记忆的，
嗯，
曾经去过当年圆山饭店前面那个小小的圆山天文台，
对了，
那是一个天文科学在台湾萌芽的种子的地方，
也是杨子不教谁知过拍摄的地方，James Dean， 那不是那个电影，
不是，
跟那个没有关系，那好像有个天文台
啊，是不是
？
不是圆山天文台、啊，
不是圆山天文台，那个时候全世界各地天文台长得都一样
啊，
你不觉得吗？我小时候去圆山天文台就感觉，哎，这不是电影就在这吗？是吧？不是，
现在长得好像也差不到哪儿去。
不过你刚刚提到了年长的，但是有对于童年有记忆的，这个不容易啊。通常不会记得啊，
你记得童年事还记得清楚呢，年长反而不容易记得。
有的时候记不清楚就编了，
是这样子啊。
对，好了，记忆中的天文台，就算不记得也可以编。来说，我们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你说
1938年，也就是昭和13年之后，
在台湾的那个天文台的发展过程是吧？
对了，对了，
我记得哈，民国85年，1996年是搬到现在的士林集合路的台北天文馆，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但在那之前呢，都一直在圆山天文台。那我想我们在那儿的经验，也不过也就是从十几岁开始，
是
偶尔有机会就去圆山天文台。
嗯，
我觉得很有意思，能够把过去这些印象留下来的印象发书成为文章，投给台北天文馆。
对了，
那就是一个。收集过往回忆，也让天文馆能够建立圆山天文台的历史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是的，70年呢，是吧？
70年了，
1938年到现在2007年，差不多70年。70年间，对于圆山天文台有任何的记忆的，包括实际去参观的经验啦，或者是到那附近去玩了。有据说是有年轻男女谈恋爱常常去的一些
圆山饭店看夜景了。
哎，我们那一代，我的印象之中还有，村子里的朋友们去嗑药，不是可以叫什么吸强力胶的景象、这个不能提，
对，
这个不能提，这个离天文太远了。
我还以为说这强力胶不好，换个牌子。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圆山天文台是好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如果能够为他写篇文章，哎，可是怎么样去获得进一步的资讯呢？
天文馆的网站吧，
天文馆网站。好的，很容易，只要冲着他去就行。email 啊 tam001@tam.gov.tw。
tam 大家记得很简单，就是台北。Astronomy Museum， 台北天文博物馆的意思。那其实名字叫科学馆了，但它 TAM 是台北天文博物馆，
是
这样就好记了。TAM
TAM001@tam.gov.tw。 来，我们接下来谈谈今天的题目了。
好，
第一个，水星的核心30年谜题已经解答了，已经获得有解了。就是昨天我们家的小朋友还问我，这水星。是一个什么样的星球？有没有像地球一样坚硬的土地？哎，这个正好今天来请教一下。
太好了。其实我后来发现啊，当我们去给年龄比较小的国中小朋友演讲的时候，还真的有人会误会这金木水火土呢，跟它本身表面的性质是有关系的。
哦，
水星有水，
那就是都是海，
火星就生火，
是
金星就特别兴奋了。
那都那到那就发了。是吧？遍地银楼。
其实金木水火土呢，跟没有是没有那么大关系。水星也是跟我们的地球的地壳表面一样是硬的。但是呢，水星因为离太阳近，又没有大气，
是，
所以那个表面上冲太阳那一面就热得不得了。摄氏零上大概到200度左右吧。
是，
背太阳那一面呢，温度就急剧下降到摄氏零下200度。
离太阳那么近，为什么还会那么低呢？
就是因为它没有大气去蕴含这个热量。
嗯，
地球之所以日夜温差不会很大，几乎是恒温的状态，
是
大气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嗯，
而水星上没有大气，所以就像你在沙漠一样
啊，
在沙漠呢，空气很干燥，它没有太多水汽去把热量挡下来。
嗯，
结果就是到了沙漠，到了晚间，干燥的地方到了晚上，那温度掉得很快。
是，
我们在洛杉矶也是一样，地中海型气候啊，
嗯，
白天可以热到30度，到晚上会掉到15度。
嗯，
那很凉快，很舒服。
是，
但水星呢，到了晚上，那就到了-200度了。
嗯，
所以去那玩的话，毕业旅行什么的，那得
还毕业旅行，就是早晚的温差，不不，昼夜的温差会到400度。
对对对，就多带点衣服，对对，要
嗯，好的。
但是
这个，嗯，
对不起，你说，
你请说，你说。
但他是讲水星核心的30年谜题啊，也在刚才提到正题了。
嗯，
是因为当年太空船飞到旁边了以后，水手十号，
嗯。
水手十号那是1973年的事儿，
是我还有印象的。水手十号，
你还有印象？
哎，我那个高中的时候
啊，
发射了，而且好像都很接近，发射好几次是吧？
对，好几个水手，但水手系列不一样，去不一样的地方。
嗯、
水手十号呢是往水星去的，
嗯哼，
3次接近水星，测量不到什么磁场，
啊、
以为水星没有什么磁场的话，地球的磁场1%而已，以下、
嗯，
就是应该没有一个熔融的核心。地球之所以有明显的磁场，
嗯，
一般相信是说地球的核心有内核跟外核，但那个外核是一个熔融的铁镍核，
是我们叫地寒，是不是？
那地寒是外面，
外面的，
外面对地寒或者地蛮，那是外面的。那地核呢，里面分成内核跟外核，都靠得很近，还是很里面的地方。内核是固体的，外核是液体的。
是，
那液体呢，是因为地球内部的热量把金属给融化掉了。
嗯哼，
那铁跟镍都有很多电子，所以融化的这个铁镍核。加上地球的旋转，就有大量的电子流啊，就等于是电流了。
嗯哼，
在核心转
是。
那只要有电流，就有磁场。
嗯，
所以我们现在相信地核内部的熔融铁镍核造成了地球周遭的磁场。
是。
那反推回去，如果水星周遭没有磁场的话，表示它核心是固体，
没有一个熔融的铁镍核。
对，没有一个熔融的核、嗯。但问题现在又发现了，它用雷达天线去探测水星，哎，很好玩的。
嗯，
地球上的雷达天线。对着水星探测、
嗯、哼
探测水星发现水星呢有很强烈的雷达讯号，另外有不同的雷达望远镜也是用无线电波的望远镜测量水星的自转速率、
啊、
两个合在一起研究呢，发现怎么样，水星核心如果是固体的话就不对了。
为什么
自转呢速率跟它这个雷达讯号不应该有目前收到这么强的雷达讯号。
嗯，
如果是固体的话，那它的那个水星改变自转的改变应该比它所测量到的还要来得大。
嗯哼，
所以他说水星核心不可能完全为固体、
哦、
至少像地球一样
也有一个外融外核，也有个内核，
也有个外核。对，
可外核也是熔融状态的吗？
对，他希望不是猜测、
嗯、
从数据看起来呢，外核部分应该是熔融状态，那这熔融状态自转方向跟整个水星自转也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它造成轻微的磁场。
嗯，
所以很好玩，这也是一个。
这要问一下了。如果说它的内核、外核的情况跟地球相当接近的话，那它的其他的成分，包括内核、外核外边的，比如说地寒，
嗯，
是不是也跟地球很接近？
差不多。
嗯，
就是这四个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啊，基本的组成构造也都是我们讲 rocky 岩质的行星。
是。
但是呢，水星小很多，
嗯，
水星甚至比不上木星最大的卫星，
嗯哼，
很小。
是，
但原来想说水星不应该有熔融的核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太小了啊，里面如果是熔融的核的话，那个热量很快就散掉了，
嗯，
很快就透过这小的行星往外头散掉。哎，没有想到今天还有个熔融的核。
是，
当然这只是个推测，因为你没有亲眼看到，或者你没有测量到真正它的磁场到底有多大。
嗯，
好玩的是什么？2008年，
哎，
明年。
嗯
，NASA 发射的太空船在2004年发射的，
是、
哎、到水星还得要走4年呢。2008年，一个太空船叫做 Messenger。
哎，我看到过 Messenger 这个名词，是在我们家那个墙上的那一张天文地图上。
哦，
它是在太阳系里面有一个，因为昨天就是我孩子问到说这个 Messenger 是什么意思。
嗯。
我只好跟他讲是信差，还跟他讲跟邮差的差别是什么。不过、这个 Messenger 好像已经发射了几年了，对不对？
对，04年发射的 Messenger 其实是跟 伽利略啊，在克卜勒那个年代，他们写的书有关系，
是
一个星际信使，信使就是 messenger 嘛，星际信使，星际传来的信息。那他把这个 messenger 呢，用来命名2004年发射这个太空船，2008年去水星，2011年呢，真正进入了环绕水星的轨道，
是，
它是绕过太阳再回来，
嗯，
那绕环绕水星那就好了，那就好慢慢看吧。
哎，可是在我的印象里面，为什么那张地图上的 messenger 好像离地球还是在地球的外面，不是在地球的内侧？它的这个轨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以介绍一下？
它轨道不是直接对着水星的，它是绕个大圈的。
哦，
所以你会看到 messenger 轨道好像是很大的。
对，
因为直接往里面去不容易，你绕到外面一绕一圈回来，再绕了过太阳以后回来的水星旁边比较容易接近水星。
哦，
你多绕几圈呢，就消耗好多年。这是为什么？2004年发射，2008年过去，然后2011年
是
2011年什么时候了？
你要算嘛？离现在有
100年是不是？
四年以后，
民国100年，
哎，差不多，没有，民国2011减那100年，对了，
民国100年，
嗯，
那时候那个民国
还在，
没拿布幔遮起来，
不，依照这个中正纪念堂的一队的消失速率，很难说到底中华民国还剩下什么东西，真不容易。
我是很担心，对，这几天要出门去的话，恐怕东一块布幔，西一块布幔，该遮的都慢慢都给遮起来了。
到最后你出门，你脸上也得挂个套子，是吧？
你瞧着就像中华民国。
余正道剩下了一些在内政部警政署，大家出门就挂上，对吧？跟中正纪念堂。同归不算了吧，不能再说，这不是天文问题了。不管怎么说 ，NASA 在2004年发射的这个，我们姑且翻成为信使号 （Messenger） 这个太空船，将要在明年第一次飞掠水星，它那一个大圈终于绕过来了。然后呢，在2011年进入到环绕水星的轨道，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地球制造的水星的人造卫星了。
嗯，对，
那以后就绕着水星就转了。
对对，转也转不了几年了。
嗯，
它那个卫星的寿命还是有限的，更何况是它那么热的地方去。
对，哎，有没有考虑到过它的温度？
有，这一定会考虑的。
这一定会考虑的。
对对。
所以什么样的材料能够在昼夜温差达400摄氏度的这么一个环境之中还可以绕几年？这个材料应该还不坏。
很贵。
好，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题目。接下来是 Corot， 他的任务是发现了他的第一颗系外行星。我们来先介绍一下 Corot。
我们以前提到过这个卫星了，
是
美国人叫它 Corot， 但实际上它是个欧洲的卫星，法国人主导的，所以法国人一念就念成 Coho，T
还不发音呢。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法国人这有意思，很痛苦。他发现的第一个系外行星，这个 Coho 呢，上去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行星凌日的方法，就是你要去找系外行星了。那他现在找到了第一个，就把它编号成了 Coho 1B， 很好玩，
是
又是一个气体巨行星，所以这个不是太刺激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像这样子巨大像木星一样的，我们讲热木星啊，
是
不是找到200多了嘛？
嗯，
那现在 Coho 的第一个开张了，旗开得胜的第一个，直径是木星的1.78倍，很大，比木星还来得大。
哦，
但是很有趣的，它公转周期绕它自己的母星的周期1.5天，一天半
就可以绕它的母星，
一年。就等于它的一年就是咱们地球上的一天半，
那表示它离它的母星很近了，
非常非常的近。
uh-huh.
那质量呢又是木星的1.3倍，它的母星跟我们太阳很类似，是个黄色的恒星，
是
离开我们1500光年，所以这样从这些资料看起来呢，这一个热的木星，比木星还大的东西，大概没有办法孕育生命。可是呢 Coho 就证明他自己的确可以利用行星凌日的方法找到这些系外行星。
是
好玩的是什么？
嗯
，Coho 只是牛刀小试，因为它的精确度高达了10万分之1，就是它对恒星的光度监测，可以准确到10万分甚至到100万分之1的精确度。
这个10万分之1跟100万分之1这个数字，它是相对于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来？我们称它为精确度高达100万分之1或10万分之1。
就比如说，你看的光子，你如果今天侦测到的光子，或者是星等， 那这个星等一等星里，它到达它十万分之一，大概就是你精密到好几百分之一星等、千分之一星等左右。
嗯，
到了千分之一或者到万分之一星等这样子的层级，
嗯哼，
就可以侦测到恒星的光度变化。
是，也就是说，我们肉眼，我肉眼是根本不可能看到的，
嗯嗯，
对不对？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我们马上回来。孙维新谈天。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今天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题目，就是由法国发射的 COHO 这个任务，可以，维新兄，可以很精细的，去它的测量恒星光度的这个资料的精确度高达百万分之一。刚才我们在算，是不是？
嗯，
如果是高达百分之一，是跟
0.01个星等，
我们一般目测能够看到，比如像金星好了。
啊，
那这个星等是怎么？你给我们来，
我倒没有认真去看过说星等的差别啊。
啊，
我们能看同一个星它的变化，我们看不看得出来？
对，
我们一般看出去，你说金星可以到负四等，亮的不得了。
嗯哼，
但是天狼星的负的是1.4等左右。
嗯哼，
这星等我们都知道，而且恒星不会在我们眼前做巨大的变化。
是，
所以我们也很难说肉眼看得到。
看出它的变化，
对，譬如说你说负的1.4，它掉到负的1.2，你看得出来吗？还说它要掉到负的0.8，你才看得出来？
嗯哼，
这一般肉眼我不太知道到底我们要多少。
是，
但是呢 ，COHOT 它能够侦测到10万分之1星等的变化，
也就是0.00001。
对，后头10万分之5个零。
嗯，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不是只有类似木星这么大的行星从恒星前面横过去你看得到，
嗯，
它连类似地球这么小的行星从恒星前面挡那么一下子，
嗯，
都可以侦测得出来。
是，
所以这是 COHO 它未来很让大家抱以热烈期望的一个原因了。
就观察这系外行星的能力来说，
嗯，
COHO 是我们一个新的希望。
对，如果它真的能够很准确又轻而易举的发现类似地球的行星从恒星前面横过去的话，
嗯哼，
那它一旦发现，那个量是很大的，
是
因为它全天扫描。
啊哈，
如果你一旦出来了，我在想说出来一个结果是，全天的恒星有一多半，
嗯哼，
都有类似像地球这样子的行星存在的话，
对，而且都还可以去旅游，还可以去移民，是吧？那我们房地产就降价了。
好，大春兄也乐观开朗。
不，这就是没办法，这我们也噩梦做多了嘛。我们每次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碰到最困扰的问题就是 acronym 很多，就是那个缩写字的那个，是吧？刚才是 COHOT， 一定有它缩写的原文，也来不及记。现在又来一个 NOAA，OK，
好
，NOAA，NOAA
这个跟 NASA 是美国的两个大的自然环境的研究对象 ，NASA 大家耳熟能详了。
嗯、
NOAA 呢是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总署
，Ocean and Atmosphere。
Atmosphere 对，
嗯
，O 是 Ocean，Atmosphere Asia Atmosphere
是，
所以 NOAA 呢，它研究的是海洋、大气跟太空。
嗯，
它的太空跟 NASA 的太空不太一样 ，NASA 太空只做的太空梭啊，做的火箭什么上去的。
是，
那 NOAA 呢研究的是近太空，也就是电离层啊、电浆啊，
嗯、
地球周遭的。跟海洋大气互相循环有影响的东西，
嗯，
那他们自然他们的任务就是下一个太阳活动周期什么时候开始？
嗯哼，
我们知道太阳一个活动周期是11年，
是
11年，我当然严格说起来是22年。
嗯，
我们以前说过，因为黑子的极性会变化，
是，
但是如果只看黑子数目由少到多再到少，十一年、
嗯、是
很准确的。那甚至连古书中国的古书上面啊。做这些黑子观测，
嗯，
你把它黑子观测的明显的年代写出来，你反正有2000年可以写吧？
是，
你会发现它真的有个11年的周期在里面。
哦，那中国人是怎么形容这样的周期的呢？
啊，他倒没有写，中国人没有发现这个周期。
哦，
中国人只是记录黑子的存在。
是，怎么
汉书里面
啊，
这些日中有黑气，
嗯哼，
或者是这是什么三足乌的来源了？
哦，
或者是有黑气大如前居日中央。
是
黑气， 腰分，
哎，
叫大如钱居日中央，那么钱到底是多大的钱呢？
对，
你日中央太阳有多大？
嗯哼，
但是这些描述呢都不是很 precise， 不是很精准，
是，
但你就是懂的意思就好了。
嗯，
咱们就看到《汉书》上就已经这么说了，
是，
那时候已经对太阳黑子做出观测来了。
嗯哼，
才会有三足乌，才会有西王母取石这些故事都跑出来
了。三足乌就是三只脚的乌鸦或者是黑鸟。哎，
对，
三
足乌，对，
嗯哼，好了，那么这个 NOAA， 也就是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总署或者是大气署，
嗯，
这个太空环境中心预测下一个太阳活动周期是要从明年三月开始，那就是在奥运之前，
2008年三月。不过这个还好，因为它三月份开始啊，它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大概三四年的时间，
是
慢慢爬到太阳活动的极大期。
嗯哼，
预测在2011年跟2012年，
嗯哼，
达到极大期。
是，
所以2011年跟2012年，大家各自要小心了。
嗯哼，
因为那时候如果你要发射卫星、太空船的话，就会受到影响。
哦，
因为活动到了太阳活动到了极大，表面很多黑子。常常就会发生磁暴，
是，
或者有强烈的这种太阳风，那在地球周遭的大气层跟电离层就会受到影响。
嗯哼，
那我们以前说过，像大气层里面的卫星也会因为太阳风的压迫，大气层密度增加，
嗯哼，
让卫星运行的人造卫星啊产生比较大的摩擦力，
嗯，
减短它的寿命。
是，
更不用说大量磁暴所来这些带电有害的带电粒子，
是的，
或者是大量的物质喷流。
哎，还有日冕呢，我记得上一回还，这个到太阳黑子发比较大的时候，我们还拍到了，不是我们了，就是国际媒体还拍到了日冕给我们看了。
也日冕它一直存在，但是呢，在极大期跟极小期的时候，日冕长相是不一样的。
是的，
极大期的时候是又圆又大，
嗯，
极小在小比较小的时候呢，看起来像个眼睛一样，
嗯，
日冕
是。
但不管怎么样，日冕可能还好，地球如果比较松散的说起来，地球根本就是活在太阳的日冕里面的。
是。啊，你这样讲我懂了，就是日冕的笼罩范围，嗯，
很宽广。
是，
日冕里面温度特别高，很好玩。讲了以后，大真兄又睡不着觉，太好了。
嗯，
找到一个让你睡不着觉。日冕的温度啊，
嗯，
高达10万度。
啊哈，
我们就在日冕里头，10万度，
嗯，
热得不得了。但为什么日冕到了10万度呢？但是在日冕的范围里面，完全不受影响。
嗯，
就是因为它粒子的数目太稀薄了。
嗯，
这个所谓的10万度不是像我们热水煮到10万度，而是每一个粒子运动的速度非常高，你看它的动能温度，它的动能很大
啊，
所以从动能转换成温度，它温度可以高达10万度。
是，
但粒子的密度很稀薄，所以总能量算起来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儿。
是，会不会有一颗那么清清楚楚的粒子不小心就掉到
你
的飞到
卧室？
不一定的，罗斯福路跟这个和平西路口，这也有可能。你在那儿抽烟的，叭弄一下。不，你不抽烟的，
都不是。好，但是真的是要小心的时间是2011年跟2012年。哎，大春兄啊，
哎，
我觉得好像才不久之前大家刚开始过 millennium 过千禧年。
对，
到了2000年的时候还争论是2000年是千禧年还是2001年是千禧年，
嗯哼，
争论半天。后来我们讲2001年、2002年讲得很顺口，现在发觉不行了，
嗯，
你到了2011年
跟2012年了，
对，已经2011年、2012年了，
是，
已经不再是2003、2004年的事了。
嗯哼，
过得可真快呀。
是，嗯，我要进广告了，真快。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再次提醒您，嗯，这个台北天文馆现在举办记忆中的圆山天文台征文活动，如果您有兴趣，而且对于从前的圆山天文台有记忆，并且可以写成文章的话，可以注意一下 email 到 tam001@tam.gov.tw， 可以去看一看，同时也可以写稿，好像还有奖金哦。02-8369-3398，您不用打来啊，这电话报给您，您知道了就行了。接下来，哎，维新啊，
哎，
新一代的深太空旅行出现了，好像新的这个燃料希望是吧？
嗯，对，我，哎，我真觉得这个其实就在考验人类的创意啊。
嗯，
从最早我们说过太阳帆。
是，
大中央您记得 Solar Cell
是
张了一个大帆，利用太阳的辐射压力， 把卫星是越带越远，虽然太阳辐射压力很小，可是它的确是一个存在的力量，小到不怕，只要有力量存在 F 等于 MA， 你有了一个力它就有个加速度，
是
持续加速，那个速度是很可观的，是给了足够时间以后那速度可以到很快，所以太阳帆是一种让卫星在深太空长途旅行的方式，但最近好像有一次实验并不成功，
为什么？
他反正就失灵了，但是我说一下，我忘了说了没有啊？这个太阳帆其实是美国的一个民间组织，叫太平洋天文学会，
是
他们来做研究。那民间团体呢，又找不起火线来发射，他们就拜托那个从俄国到美国做事的俄国太空中心主任，那个太空中心主任呢、叫做萨克迪耶夫，萨克迪耶夫原来是戈巴契夫的左右手。帮着戈巴契夫一块把苏联给搞垮了，所以都不是很受欢迎。他后来就到美国马里兰大学去，在物理系呢任教。他在俄国担任太空中心主任长达15年。当年哈雷彗星来，俄国发射两艘太空船就是他规划的
啊，
好多重要太空船他做的。
是
前2年到台湾来，五大有科学营，请了他来，然后我当他的翻译。哎，好好玩，学到好。
不懂你会懂俄文啊？
啊，他讲英文，他讲英文。但是我问了他好多俄文的问题
啊哈、
你知道我才发觉啊，现在发现自己有错误然后找到答案是好高兴的一件事情。
是
他们发射到哈雷彗星的两艘太空船叫做 Vega 1跟 Vega 2。Vega 是 VEGA，
是
学天文的人一听就知道织女，织女星就是 Vega， 你理所当然认为是织女一号织女二号。
是
他们讲了好几年课讲织女一号二号，后来才弄清楚了这个 Vega 跟织女一点关系都没有。
哦吼，
它是俄文。
哦
，V 一跟 G A 是两个俄文字拆开来的。
是
前面的 V 一呢是 Venera， 金星，
Venera，
讲的是金星，就是 Venus。然后呢，后面那个 G A 呢，其实是哈雷的俄文发音。
哦，
哈雷的英文是 H A L L E Y，
是，
但换成了俄文就变 G A 开头的。
哦，
所以 Vega 其实是金星哈雷号。
是。
也就是这两艘太空船发射以后，哈雷彗星还没靠近呢，先不去哈雷彗星，先往里头绕到金星，
是
观测一阵子以后，再用金星那样甩出去以后搭哈雷彗星去。
哦，
这叫金星哈雷号。
所以是经过精巧计算的一个航程的两个中继站。
对，
可以这么说。
对，然后更有意思的一点是说，他帮就是太平洋天文学会拉关系套交情。说你想发射太阳帆没钱。可以，我帮你找俄国的核子潜艇。
哦，
俄国的核子潜艇呢，350，每隔半年一年的要发射一个空的洲际飞弹，打上去就试试看机器还灵不灵。
是，
那他想说干脆里面装点东西，
装
射上去，装
太阳帆，
太阳帆，对，我就问他说那花多少钱？他说萨克迪耶夫就说我去问核子潜艇的指挥官要多少钱。指挥官想想说，哎，50万美金得了。50万美金是多便宜的发射。
是
我们的福卫二号发射，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13亿台币，4000万美金。
是简直不能比啊，50万美金听起来好像请我看场电影吧。
哎，对，
是这个意思吗？
然后我说哎，好可惜我没早点碰到你，要不然就请你啊联系俄国的潜艇帮我们发射卫星。萨克迪耶夫说那也很有意思啊，和潜艇还可以到处跑。我说对，我说台湾政治人我特别喜欢在门口发射卫星，要看得到，
对，
可以剪彩。那他说可以啊，就把开到台湾海峡来发射卫星。
对，就把那四大天王放发射上去，也就不用回程了。我给他500万美金都能划得来。
你知道吧，他说一个更好笑的，那个俄国的潜艇指挥官就问他，你希望我们在水面上发射还是在水底下发射？萨克迪耶夫这就抓瞎了，说两者有什么差别，以为是说发射出去这个轨道有差别。潜艇指挥官说没事没差别。他说我们官兵比较喜欢在海底发射
啊，
因为你在海面发射呢有好多碎屑掉下来，我们还得洗潜艇。在海底发射的呼噜一下出去了以后呢，
是
海流就把那些灰尘都带走了，就不用洗潜艇了。
是，
所以很有意思
啊。那结果这个太阳帆，
我印象中好像并这一次发射并不成功。
好哈，
但这是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是我们讲的是离子引擎。所以像欧洲的这些什么Deep Space One 像撞月亮的那一个，也都是这些新的发展。
是，
但是您现在讲这个甲烷引擎呢，其实看起来更有希望。
哦，
也是刚刚今年初刚刚开始在美国测试。那如果这个甲烷真的能够当燃料的话，那太空旅行就方便很多。
是，
因为木星、土星、火星、土卫六，
对，
泰坦上面，到处都是甲烷。
是，
当年94年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彗星碎成21块撞到木星表面去吗？
哎，
撞出来那些黑斑呐、啊，你在可见光看是黑的，你换了甲烷的波段是亮的，就代表它把木星深层的甲烷给撞出来了。
哦，
不但如此，连冥王星表面都有甲烷的冰。
是，
更刺激的是什么东西？更刺激，像土卫六泰坦上面还要下甲烷毛毛雨。它有甲烷湖、甲烷海。
是，这个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介绍过，科幻的绘图家曾经假想过泰坦的一些状况，其中就包括了泰坦海、泰坦湖、泰坦雨。
对，
不
是
泰坦，就是甲烷，
甲烷雨，那很好。所以太空工程师想到，如果真的甲烷引擎能够付诸实现的话，就可以把土卫六当做一个加油站
啊
，gas station。
是。
所以你以后太空船要往外太空开的时候，就顺便停一下，掏出信用卡来就
等一下
甲烷。
这甲烷是 CH4
对。
那它怎么合成呢？
好玩的是，你譬如说，那火星上甲烷并不多啊，不像木星、土星那么多，因为木星、土星大气里面好多甲烷。那工程师呢，他又有方法，他只要把二氧化碳跟氢混合加热以后，就会产生甲烷跟水。哎，你顺便还有水啊？
可以喝。
对，二氧化碳呢，火星大气里面95%是二氧化碳。
是，
虽然大气稀薄，可是也够多了。那氢呢，是自己可以带上去。
是，
氢在火星表面很少，那因为氢本身就很轻嘛。你从地球带过去也不会费太多的燃料。
火星就地好像也有氢，对不对？冰层里面，
冰层里面有水，我们讲说可能是氢原子构成的水，有冰块。
是，
所以不管怎么样，火星本身就可以合成甲烷。那从甲烷出去，哎，你路上土卫六再停一下，
土卫六再去弄点甲烷，
对，大春兄就可以走很远很远。你要出去
走到海王星的话，哎，再可以弄一点甲烷。我跑那么远干什么？你就想把我轰走是吧？好了，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会发现了，用甲烷做燃料的话，这个引擎可以跑得更远一点。
但还是有一个困难。
嗯，
大家觉得甲烷如果这么好用，为什么你早不用？地球上到处也是甲烷沼气啊。
是，
那当然是因为你要让甲烷点燃，就需要有火种。如果说，你要有火种的话，你要怎么样把这个火种带着，能够让它刺激甲烷开始氧化、开始燃烧？所以这是比较困难的。那如果能够确定的火种随时可以引燃，甲烷的那些燃料呢，随时可以点燃的话，那就很有趣了。
是，多谢维新，我们今天时间又到了，2个礼拜之后再见吧。